是吧？奉主是圣灵，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好，那印已经开了，对不对？所以整个启示录是开启的，已经开完了，应该是明白的。那印完了之后，这是大纲。大纲完之后怎么样？当然，这当中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细目了哈。那号，我们讲号一出来，号就是你要从旧约里面再去找了哈。啊，旧约、新约，号是神的什么？宣告、召集、打仗啊，然后哈，有那个什么赎罪日，然后是要做两只银号嘛，是不是？啊，也是。好，这个不在话下。那在这个号吹之前呢，这个来一个小小的特写镜头，好像有人打，那全力打，对不对？继续棒球还在打嘛，但是这个应该是把它拿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第三节，另外天使呢 拿着香 倒下去怎么样？第五节。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即有什么雷轰、大声、闪电。我们昨天有谈到雷轰、大声、闪电，这是什么基本三要素，对不对？在第四章就有了。第四章里面从宝座出来，那个时候还没有印，也没还没有讲印开不开的时候，已经怎么样？已经有这个什么，那个雷轰、大声、闪电。这里加一个什么？加个地震。好，这样跟他一震之后呢，那个什么，那个七号才开始吹吧，是不是这样子？那这个地震是怎么来的？是香炉满了香，那个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的 所以是香炉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这是什么？这也是小 case，因为。这还不是神愤怒的大什么大碗，这应该是什么祷告？见是那个祷告，对不对？圣徒喊冤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地震吧，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了哈。这个我们只是来解释原则了哈。那个什么时事，你就自己去看电视吧，或是自己去看报纸，或是看教会里面的事情就是了。好，那开始吹一号、二号、三号啦。你看，一二三四跟一二三四号跟一二三四码是，不能说相对了，但是呢是有类似。类似在哪里呢？一二三四都是码，哦，那都是什么？一二就是连续性，不能说连续性了，就是看起来比较一致性的，因为到第五运就是总和的嘛。哦，我们这那这号也是一样。一二三四号，你看一号吹，二号吹，三号吹，四号吹，你把它排列一下，把里面整理一下，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什么模式，一定什么第一吹，然后有什么什么，那丢在哪里，那里就有三分之一的东西，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这变成一个什么公式？这公式是我们后来得到的了哈。那第二号也是一样，这里面的内容你就继续看了哈，有什么？那第一个是地。第二个是海，第三个是什么？那个江河、水源，第四个地方是什么？空中，都是吹，都是这些地方，一二三四，那完了之后都是其中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那个什么毁坏，三分之一还不是一半，还不到一半，所以不是全面性的，应该是地区性的。那画完之后。第十三节，我看见什么飞鹰？你也晓得，现在你们要束上安全带，好不好？请束安全带，因为什么呀？要上高速公路了，是不是？这样好不好？要开快车了。那第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位鹰在空中，并且听见大声音了哈。那个，这后面的三号跟前面不一样，这三号是什么？专门给什么住在地上的民说祸灾、祸灾、祸灾三祸三大祸。第九节第九章，第五印一开， 哇，有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无底坑的钥匙本来在谁手里？应该在神的手里啊。他开了无底坑哦，便有烟从上面，所以无底坑现在开了。无底坑开，我们就看第21章。现在是定点，然后我是把原则告诉你，回去这个当然其实是自己，因为这不是我的主题，我的主题是什么？教会论啊，这个是这个跟时事有关系的，跟那个但跟教会也有关系啦，属灵属事都有关系。你看二十章那个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这无底坑的钥匙当然是在神的手里，所神给这个天使，对不对？还有一条大链子，他就把那个古龙抓起来捆绑，那就撒旦哦，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那个无底坑怎么样封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多久？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所以无底谁被关在无底坑里面？这个古龙，对不对？啊、哦，关在无底坑里面哦。那现在无底坑的钥匙怎么样？开了，所以出来的是什么？这古龙。那开完了之后要多久时间？暂时。所以从第九，我是告诉你这原则了哈、哦，定点原则，对不对？这一定要把它放在一起的。就是说，我已经把这启示录怎么来研究启示录的我的进入了哈、哦，怎么样进到这那个启示录里面，我是用这样子的。所以是两个层面的原则，两个层面的原则，一个定点的什么原则，好、哦，那这里既然是无底坑，你就要把那个启示录里面无底坑全部找出来，在谁手里？首先在耶稣手里，后来交在谁手里？天使手里，后来又交给一个星从天，那这里就来开无底坑了，啊、哦，开了就出来了，哇，那个什么有烟呐、啊，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呐、啊，日头天空都怎么样昏暗呐、啊，在旧你就看到烟，烟不一定是坏哦，在旧约里面怎么样？神的荣耀出来又怎么样？烟啊，嗯，荣耀跟烟，那、啊、这个魔鬼，你看在末世的时候，魔鬼常常做的事情跟神的事情怎么样？类似啊，嗯，也是哇，充满了烟，那好像很厉害的那感觉啊。我们看那个第十五章第八节，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不一样的烟，不一样的什么来源啊？这个第十五章的这个烟是什么烟？荣耀的神的烟。这个第九章这是什么烟？从无底坑往上冒的烟啊，无底坑的黑烟哦，是不是乌烟瘴气啊？所以神是自隐的神，魔鬼是什么样造成乌烟瘴气隐瞒的魔鬼？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搞在一起哦，哎，你自神是自隐的嘛，神你没有办法，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哈。神他说他自隐的，隐秘的是属于神，神是自隐的。但是如果人你要效法神来自隐的话，隐到最后变什么样？产生魔鬼的烟的话就不好了。哈、哦，我们是讲原则了哈，无论在教会在社会都是一样。嗯，所以该做圣工的时候该做就该做，虽然我要上台每次都那个流冷汗，但是还是鸭子上架，不是啦，应该是。鸭子上架，我们讲错话。那个，我看到黄传道就不应该说鸭子上架，应该说什么上了祭坛了、啊、哈。以后改一下，不要再讲，我是说我了哈，不要讲鸭子上架，上了祭坛就怎么样，好好被烧吧，不要再讲东讲西，啰里啰嗦来。那从这个烟上来的第三节有什么？蝗虫从里面出来，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所以这个蝗虫从哪里来？从烟中。烟从哪里来？烟从哪里来？烟从无底坑啊。当然你这个把这个蝗虫当成飞机大炮也没有关系啊，我不是说不可以啊，或是原子弹或是什么，是不是？那我们的那个黄长老因为当时最 最厉害的武器是喷射机嘛，是不是？所以它是蝗虫，它是它的里面是以那个战斗机就是啊，哦，他把那个战斗机描写的，他那个时代人对战斗机这么了解，我也很惊奇啊。到最后我想说，他这么了解，我应该去看看到底战斗机是怎么样穿，就是它里面有描写嘛哈，战斗机的那个开飞机人穿的是怎么样，他都很有研究的。我不是说有错，也可以的，哎，但是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另一个方向的，啊，好，那但是这个最主要是什么？对这些地上的人，因为不要忘记第八章的第十三节这边，这幕后的这最后这三号是吹给谁？其要吹其一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说有祸的是谁？是地上的民呐，啊，嗯，啊，所以才有第五节第九章的第四节说，啊，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个苦害应该怎么样？对于额上没有害有印的人，应该不会造成伤害。用我们用这个方向来想哈，这样的话可能，用就可能会有另一种结果。好，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第七节，蝗虫的形状，你在这里把它看一看像什么？像马，像人，像男的女的呢？像狮子，对不对？啊，所以它这里的像，你这里把它可以找出来，它这里有几像？它这里的像跟那个四活物的像一样，不像不像，是有一些重那个什么重复的像，哎，所以第五号开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从那个无底坑上来的这些从无底坑上来这些烟产生出来这些蝗虫，是不是也可以讲类似于四活物？那个像里面的哈，像那样的一个东西，这是新的一个方向了。大家想想了哈，就是神国里面有四活物的像，那魔鬼国，这现在是从那个无底坑出来的哦，这应该是魔鬼国了，因为到最后我们魔鬼有没有国？这时候慢慢的魔鬼在造成他的国咯。哦，我们来看那个第十六章。第十节，第五位天使把王倒在兽的座位和兽的国，啊，兽的国就什么黑暗了。所以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兽还没有国，还没有国，那到最后怎么样？他也自成一国了。所以这是他兽国里面的这些像，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好，魔鬼，我们不要讲太多。第九章第十二节，第一样再过去了，还有两样要来，所以你看，是说一灾一号的来，所以吹号是什么？吹灾，对不对？吹灾，嗯，灾的话是从第五号之后是对谁来发的？地上的民，所以这个跟天上的民怎么样？不是没有关系，你不会影响到你就是了。好，第六号一吹，那个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的这些什么有声音？金坛是在哪里？坛有两个坛，一个是祭坛铜坛，一个是什么？金坛。金坛就是什么坛？香坛。香坛就是祷告，对不对？祷告的坛。所以在这个时候已经到第六位天使吹的时候，这时候从坛里出来那个吹号的第六位天使，就把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天使给放了。我们昨天讲了半天了，我们现在来讲神国跟伯拉大河的关系。我看如果这讲完的话，我二十章讲完，那这整个课也可以结束了。因为我不是在讲这 我没有办法只把，你也知道没有办法把整个启示录讲完嘛，我现在要缩略一点，要把我的重点讲完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启示那个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现在是已经到了伯拉大河了哈，在启示录里面的伯拉大河。那既然是伯拉大河的话，我们就不要看到那个地理上的伯拉大河，我们要看什么？看圣经的伯拉大河，这样好吗？如果你看地理上的伯拉大河，我们一定要到中东去，我们一定要到那个伊拉克，我们一定要讲那个什么末后的战争，这战争一定是最后的哈米吉多敦大战，那个大战就是圣地战，就是在以色列打，那我们就会要从六日战争开始打，就会打讲那个以色列的闪电战术哈、哦，那个一定会一路上讲来的。那我不是那个，我不是说那个不对啊，我们先放着，对不对？那个已经讲过太多了，对不对？啊、哦，我们先放着，我们现在回到圣经来，这样公平吗？就是二分了哈、哦，天下二分嘛，你那边你讲完，然后我们再讲别的。好、哦，第二章。第三道河就是什么？第二章第十四节，第三道河就是西底结河，流入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叫什么？伯拉河。这伯拉河就是伯拉大河了哈。所以我们知道的创世纪第二章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就是伯拉河十四节。那我们来看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十五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性的一个时刻了哈。这时候神也是我们说亚伯兰因信称义的，就从这开始的。我们看第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亚伯兰因信称义从这开始的。罗马书啦、加拉太书啦、雅各书都有提到这个了。第七节，神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乌尔的那个什么加勒底的乌尔，要将这个地赐给你为业呢。”那亚伯兰就讲了，我怎么可以知道？那第九节咯，那神就说了，这些，我们在讲那创世纪的时候都会讲到嘛，这是什么立约嘛，对不对？立约就是什么 covenant， 就是把一个东西怎么切切两半，你一半我一半，对不对？那中间有证据经过，哎，那这就是约嘛，哈。我们看，第十八节重点哈，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啊，这是因信称义的信约，哎，说我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到伯拉大河之地，好，就是这十族，你把它算这十族哦。我们常常会讲迦南七族，七族对不对？那在这里是什么？十，从那个什么伯拉大河一直到埃及小河。那我们知道伯拉大河到埃及小河那个很远了哈，伯拉大河现在就是现在伊拉克嘛，啊、哦，这个我看不用再画地图了哈，你看那个地图，这个比那个所谓的迦南地圣地那个大二三十倍啊，我没有直接去查，要去问那个陈圣前传道，看他把这个地区看这几个平方公里嘛，啊这边几个平方公里嘛，除一下看，我看二三十倍应该超过了，会不会？好，王传道。好，那我们再来看那个《生命记》第一章第七节，《生命记》一章七节，这很重要的，《生命记》已经是那个摩西已经是晓得他不能进去了，对不对？那他最后也是苦那个苦口婆心的叮咛啊，一章七节。要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高原南地沿海一带，你可以按着这地图哈一直在走，迦南人的地，包含迦南人的地啦，迦南人就迦南地嘛，并黎巴嫩山就上去啦，啊，到哪里？伯拉大河。好，所以那个摩西要死之前也再一次的讲疆界在哪里， 伯拉大河，不要忘记伯拉大河。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四节，约书亚要哈、哦、那个什么神的摩西死了嘛，对不对？嗯，你看约书亚记开始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啊、哦，这个要传下来啊。亚伯拉罕的神给他应许，应许地要传下来，对不对？我们昨天讲了半天就是神国，对不对？国度跟什么？国度跟什么？国度跟祭司，嗯，国度跟祭司啊，嗯，那国度就要疆界嘛，这很重要的。好，一章第四节，那个神就讲喽，这时候神就小谕摩西的帮手那个认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等等等。”我们第四节，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给你。第四节。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哪里？伯拉大河，赫人全地又到什么？这个就不用讲。但我要的就是什么？伯拉大河嘛。所以摩西死了，摩西死之前有讲要去，不要忘记疆界到哪里？伯拉大河。摩西死了，那个耶稣要起来了，神亲自讲的哦。到哪里？伯拉大河。所以神应许给百姓的地是在到哪里？伯拉大河。好，他们进去之后有没有得到？没有。但是没有呢，昨天那个洪传道给我一个很好的我们建议，就是感谢神了、啊、给我一个不能说灵感或什么，这是他讲的，就是了十七章亚伯立约，这是什么约？割礼之约，对不对？洪传道第几节啊？十七章，我先第八节哈，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什么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必做他们的神。这跟那个第十五章有没有冲突？应该不会冲突。这里是什么割礼之约啦？如果以事实来讲的话，以色列选民以后就怎么样？就只有在什么迦南全地而已，啊、哦，迦南全地而已，没有在后来很少扩张出去，有扩张出去，他们进迦南之后就分地嘛，对不对？十二支派你看分的只有这迦南地而已啦，啊，有没有分到那个上面去？没有，分到上面去那个还好几十倍的，所以这样这个没有冲突。好，那神的这个给亚伯拉罕，这亚伯拉罕。刚开始因信称义的这个约，十五章的约跟十七章的约，如果以那个亚伯兰当时来讲呢，是不太一样的。如果十五章的约是因信称义的约的话，就是万民的。当然你也可以讲十七章那个什么割礼是，那我们不谈这个的话，是洗礼那个也是一样，也可以的啦。好，那我们来看神的这个选民的这个疆界到伯拉大河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们看那个什么列王记上，那个大卫去打，我们就不看了哈。大卫打疆界的时候，你就看他打到哪里，我们不看了。我们看第四章列王记上看结果。大卫打完之后，他的儿子来做江山嘛，是不是？哦、所以大卫的什么王国，大卫的宝座，那个什么，接下来就是什么所罗门，就是太平的王，就这两个而已，这样就没有了。第二十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就吃喝快乐。第二十一节，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哪里？如果你看英文的话，是那个什么 Euphrates， 是那个幼发拉底河。中文是把它翻大河，其实什么就是伯拉大河，从伯拉大河直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腓力士地跟埃及的边界是哪里？埃及小河。所以神的那个神的王国的那个真正的实现在哪里？在这个时候而已啦。这个圣经应该是这样讲应该通嘛哈？你要问一下黄传道可以吗？他是我后来才晓得他是讲旧约历史的。我不问一下，如果讲错了哈，实在是也是不 不好意思，如果有错的话请他更正了哈。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大卫王国，大卫王国，大卫王朝，大卫王朝，为什么耶稣是在大卫的那个宝座？哦，大卫的神跟大卫的约是永约啊，对不对？大卫的子孙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大卫他是在历史里面他完成了神应许给选民的疆界，他完成了，他达到了，是他打下来的，不是所罗门了。所罗门是什么？他跟阿斗一样啊，他只是哈、哦，不，他是阿斗变所罗门，就是他，因为他会祷告就是了，他会求智慧了，所以他本来是阿斗一个嘛，后来就变什么？变聪明了。那他聪明，后来聪明太过火了，就又糟糕了，嗯，是不是？他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啊，到老的时候就不行了，所以小心，人慢慢老的时候要小心就是。我是说我了，我老不是年纪的老，我是什么？那种灵里面的老，灵里面如果模糊的话，他我是说年轻人有时候那个什么灵性模糊啊，老化，你不要以为20岁那个灵性老化到快死掉那个，我不是有时候年纪很大，什么很清明啊，我祖母啊，在外祖母90几岁了。嗯，他那个凌晨，我感觉我跟他谈话很高啊，比我还年轻啊，你以为他很老啊？讲老是不要什么年轻老糊涂，讲灵里面的这一代的那些年轻人讲什么年轻老糊涂啊？去上次有一个那台北某个教会的年轻人呢、啊，他还是硕士的，那老糊涂啊！那我跟他差点不是吵架，差点吵起来。他讲说，我讲这就是唯一得救的教会，他说不是。这个教是得救的教会，别的教会得救。我说你是从哪里学来的？我就开始跟他辩啊，开始讲的时候，当然他也很大声，我很大声就是了，因为他也不晓得我是谁嘛哈。有人就来说啊，不要这样子啊。我说你旁边站了、啊，就是要这样子。我不讲到赢的话哈，我传道不当了。为什么？我是讲真的哦。如果这一处教会不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我不当传道，我不在这个教会里面当传道。我是讲是事实啊。我不在正式教里面当传道，如果别的教还可以得救，拜托，这个，如果你去看看外面那个多兴旺啊！如果以得救来讲，如果他们那这样也可以得救的话，多好玩，多热闹，也得救，是不是？隔空赦罪也可以得救，哦，何必？我尤其在非洲啊，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每次洗礼，我说常常掉裤子啊，有讲过没有？没有，因为你去非洲洗礼嘛，因为。今天洗礼完之后就要走了嘛，洗完礼办完圣餐就走，因为下就是有时候啦，在正开拓的时候，一天一次那个什么洗礼啊，办圣餐嘛，办完之后就下一个嘛，因为非洲离10公里、20公里就对他们来讲很远的嘛，你就想到古时候啦，哦，那我们去我们就搭公车或是有时候有车子嘛。那这里洗碗之后，衣服就内裤是湿的嘛，那你就晾起来啊，晾起来一直那个圣餐办完就吃就走了，之后就忘记拿了，忘记拿回来就没有了，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跟他们讲，如果你来洗礼不留在这一处教会，我不跟你洗礼，我怎么浪费了内裤啊？我是讲事实啊，因为丢过几件，所以下次我就跟那非洲人讲，要走的时候。小心我的那个短裤啊因为刚开始是忘记啊，所以你带两件去掉了怎么办？你也不能死是不是啊？如果我是说如果隔空赦罪也可以得救的话，就省得丢内裤啦，是不是？在非洲他们布道都是隔空赦罪的，我们不是讲过吗？哎啊，得救啦，这隔空就赦罪了，罪就赦了，何必啊？还要内裤湿哟，有掉内裤的那个危险，这个危险可以免的。好，所以再讲回来，不要以为年轻就头脑清楚，常常年轻人头脑糊涂又老。因为刚刚你们年轻人在笑，这是前两排的，以为哦，我们老了就糊涂啊？不见得哦。红尘道这样可以不可以？这当中你年纪最大吗？ 好，哦，这是所罗门的哈。所以，如果在旧约里面，我们把伯拉大河跟埃及小河这个当成选民的神国的疆界，也就是昙花一现而已喽。我们再看那个列王记啊，那个圣殿盖好了，所罗门他的自己的宫殿盖好了，十一章之后，他要怎么样？老了，老了不行了，对不对？第四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怎么样？诱惑他的心，他就完蛋了。他这完蛋，其实他刚开始的时候，他这些妃嫔从哪里来的？他是不是他自己去娶的？其实当时是人家送的，因为你想顺便把自己的女儿公主送来，所以妃嫔那么多，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是。可能想到说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神让我这么伟大哈，变成这么强国的话，人家送来了。其实如果他当时能够守戒命的话，怎么样？这些礼物收下，这些那个女人赶回去就没事了，对不对？可以这样子嘛？那他又当时又碍于可能那个外交还是什么样，那就留下来。他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啊，年老的时候就这么不行了，变引诱了。引诱完之后，他本来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诗篇里面我们常讲说，诗篇说耶和华所喜悦的怎么样，必安然睡觉。那是谁的诗篇？那是上行诗哦。是谁的上行诗？所罗门王的上行诗。所以他的名字叫什么？神所喜爱的。所罗门是他的另外是，他有两个名字了，至少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什么？耶底迪亚。耶底迪亚就是什么？神所喜爱的。所以他说他可能还睡得很好，嗯，神喜欢我，睡得很好。耶底迪亚，那到最后呢？神所讨厌的，所以十一章的第九节啊，神讨厌他，神发怒，发怒完之后，我们看第十一章，同样的十一章第十四节，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如果你看那个七十四译本的话，哈，叫撒旦，敌人就是撒旦呐，抵挡的啦，撒旦呐。所以在大卫在那个所罗门的王国里面出现了什么？出现了撒旦。我是说从他的原来的文来讲的啦，翻成敌人是对的啦，嗯，那属灵来讲也是啦，魔鬼啦，撒旦啦，抵挡啦。所以神所建立的应许亚伯兰这个王国怎么瓦解了？撒旦出来了，对不对？十四章撒旦来了，二十三节，十一章十三节，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那个是利顺兴起，做所罗门的撒旦。这撒旦一出来，怎么所罗门的那个就是大马色之东，就是到伯拉大河所有的地怎么样都没有了，嗯。所以两个撒旦出来，二十六节，从内部这个什么耶罗波安也起来举手攻击王。所以你看就所谓的什么外患内忧全部来了，两个撒旦一个内功，整个那个所罗门的王国怎么样？分裂了。所以王国的分裂也是代表了神国的什么的崩溃瓦解了，就没有了。从此之后在历史上也再找不到有一个王国以后的那个什么马加比王国有没有达到那个地方？没有，嗯，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神的预言跟神的应验。所以神预言的应许的是在大卫的王国时候呈现了，从埃及小河一直到什么伯拉大河，并且在大卫的手上完成，但是在所罗门的手中怎么样瓦解？就这么昙花一现，再来就没有从埃及河到伯拉大河的。好，那我们如果在旧约里面把这个伯拉大河到埃及小河，这把它当成神国，这是旧约的，是新约的影子。我们把它当成属灵国度的，若到新约来讲了哈，这是国度的界限。从新约来讲的话，这是什么？神属灵国度的界限。那神属灵国度的界限怎么来解释呢？这就从那什么那个约伯记来看看。约伯记是个人的国度，我们每个人如果神跟你同在，你不是神的一个小国度吗？我们从小国度来看大国度。约伯的国度是神保护的什么篱笆，是不是？ 啊、哦，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嘛，这魔鬼都知道的咯。嗯，所以约伯记第一章第十节，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哦，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所以以约伯为主的，他这个家是神的保护的家，基督是我家之主，你这个家一定有家的什么国度一个范围，你家的疆界了。对，那、啊、这个属灵的家呢，有神属灵的，这个篱笆应该是属灵的神的范围。哦，你跑出这个范围就会被攻击了，你在这个范围里面怎么样，就不会被攻击了。所以神就把那个篱笆怎么样，也是有范围的啦哈，神保护的。所以你看那个约伯的受攻击呢，也是一层一层的嘛哈，最外围的神好像撤兵撤到比较内部嘛，啊、哦，就他本身嘛，到最后怎么样，只留下生命嘛，对不对？好像这个篱笆哈、哦，保护的哈、哦、范围是不是好像缩小？我们用物质来想，其实在灵性上是另外一回事的哈、哦，是不是这样子？刚开始是儿女财产不能动的啦，好啦，你说他外面的这些东西你保护的哈，说，所以儿女啊，身边都没有啦，只剩下本身呢、啊。他说：“那他皮肉呢？好，皮肉再给你。所以那个篱笆又回到什么？不要夺他的命，啊、哦！所以这就是那以旧约的情况来配合约伯的。那讲到我们的启示录，所以启示录这条伯拉大河，是不是可以把它讲成在新约教会？”神给我们的一个界限，所以界限就是保护线、啊、所以保护线就是你看我们奉耶稣的名赶鬼哈，鬼就跑了，如果你不犯什么罪，你是很正常的穿着白衣走的话，魔鬼不会来惹你，应该是不会。并且有什么我们听过很多的见证啊哈，什么人家在鸡同啊什么花不起啦、啊，我在非洲自己遇到呢，我自己不知道，我走过一个村庄，那村庄呢是在那个一个行邪术一个巫婆啊，那我们只是要经过那里，我们经过说那个巫婆哀哀叫，然后躲到墙角去了，那些人说在搞什么，他说啊他是真耶稣教会的那个巫婆，但是我有一次假好心啊要把他叫来信，反正怎么样没有用，叫不透。那巫婆，你们我们走过去，他就哀叫了。那五旬节教会的有一个，他们说他们得圣灵了。我说你这邪灵，我们在希望是没有这样说的。在非洲有非洲特殊的，非洲人很直啊，所以有时候我是非洲个性也是麻烦。我说直讲啊，非洲你跟他说，他说他是圣灵啊。我说你说啊不一定。我说你那个圣灵是怎么样？他是五旬节会得到的。他说他我问你怎么得？他说他被人家按手就打下去。我说邪灵。他说不是，他还是有病也得一次。我说邪灵。他说圣灵。我说好，祷告。一祷告怎么样？马上击倒，马上在地上转。我们就把他赶鬼，赶鬼之后叫他起来。第一句话说：拜托替我祷告，我那是邪灵。我说我老早跟你讲了，你看不相信。那其他人哇都很高兴，有五个人得圣灵，还有那个警察在那里啊。很直接的，那邪灵啊，马上倒在那里。嗯，还有巫婆来哈、哦，有个巫婆那个能力很强哦。我去他家，他那个很厉害，他结合外面的跟里面，他也信耶稣，也拜魔鬼。他家哈、哦、画用耶稣的像，下面用一个盆子，里面放血。那没有血的话，他用那个那耶稣那个刺那个哈、哦，他把那个像哈、哦、弄那个血。他自己用一个里面，你走过去，你要鸡皮疙瘩、啊。那整村的人，他没有说他不认识字哦，连那个中学的那个老师啊，大学毕业的都来拜在他在前面呢。他家那个牛羊都是来看他，都要牵牛羊来给他。嗯，那我们就去了。嗯，一去我说你邪灵，他本来说他说他要信耶稣了，他说我们可以合作。哦，那他也要传真耶稣教会，挂真耶稣教会牌。我真耶稣教会被你挂，那个是不行啊，因为在非洲常常人挂我们的牌，我们去就把它拆下来。不骗你， 这是又另外一个事情啊。不要说被挂牌很高兴，被挂牌有什么被污染？用我们的名义啊，因为我们在目前，我现在说肯尼亚了，我们名声很好啊，那他有时候挂我们的招牌那个敛财啊，谢灵，那么祷告的时候，他就要祷，马上吐，他叫说，提下祷告说，你这种不用替你祷告，你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他不悔改啊，但是也很难就是了、啊，因为他这么多的财富啊。他没有的话怎么样？太小的，他一信，他一悔改怎么样？他邪灵就跑掉。他里面有邪灵的，我说你里面有邪灵，他有重压，那个邪气很重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对魔鬼怎么样？可以辖制啊，真的。但是如果这个我是在想啊，如果这波拉大河的水干了、啊，是个使者，这使者是做什么使者？对不对？是好使者坏使者？圣经里面的使者哈、哦，像所谓的使者，我们这要讲又另外一个故事。我们常说天使对不对？天使使其实就是那个什么使者。天使我们只是你想到天使就想到那个花有翅膀会飞的那个，对不对？其实在圣经里面。那个天使这个字叫做 messenger， 就是传达信息的。你看启示录我们第二章第三章说你要写信给那个七个教会的什么使者，我们中文翻使者你看英文是什么 angel， 那如果你是想那个飞的那个天使，那个你写信给天使啊，应该不是了。所以在圣经里面使者哈、哦，圣经里面的使者就天使这个字有四个，恶人也是天使哦，外邦那些王也是神的什么使者，使者就是被神差遣的啦。但是这个你要先打破天使，就是那个只有飞翅膀的，打破这个观念，这样子。所以到这个第六号一吹，跟伯拉大河有关系。我们再看第六晚。第六晚上应该在十六章，晚在六章。第六晚，第六章的第十二节，第六晚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河水就干了。那因为一般我们来讲这个伯拉大河的时候，我们讲到河水干，我们就会想到什么？古时候战争一定要护城河，河水干，那就敌人就攻过来，就保护墙就结束。那杨长老，我听他过好几遍，他意思是说，他以地理上来讲啦，要是这个怎么讲，地理上的这个伯拉大河水干啦，那个东方的王就来啦，啊，就打哪里？后来他要离世之前就有最后的两个大战，一个是什么油田战，一个是什么圣地战。那油田战圣地战就是最后的什么那哈米吉多敦大战，那就是地理上的啦。那这是布希达，他杨长老不知道在不在，如果是的话那个什么他们是真正的伯拉大的水干了，打到了，这次是真正的打到那伊拉克里面去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还是活得好好的啦，也没有最后大战。所以我是想说，以后那边可能可以战，会战，移转到教会。这条河把它搬到教会来了。我们是以教会论来看启示录，所以这条伯拉大河是什么？神给教会的保护的范围。那保护的程度，我们现在我刚举的例子是我们奉耶稣的名赶鬼，鬼就跑，对不对？我们走到哪里，我们不是故意的啦，我们真的是有带着神的权柄的，我们出去传道，我们很确实的知道。在台湾可能我没有不知道了，现在非洲那个邪术啦、邪灵那个，甚至我们教友要来泼那个汽油啊。 因为有一个地方在肯亚，叫做那个什么，在布西亚，那个教会兴起是有一个瞎一个眼睛的，他是皮鞋匠，后来信之后发起热心，发起热心之后怎么样，就传开了，传开之后后来他怎么样，拖钱。那我是去非洲跟他们讲啊，你吃神的钱，神就吃你。You eat God's money, God eat you, 哈，就死掉。啊，我讲完之后不久他就死掉了。我说这不是我意思啊，他真的吃钱呢，把教会钱，他吃钱的方法很厉害就是了，这不用讲，讲你都学了也是麻烦。我没想到的，嗯，但是钱是教会奉献的钱啊，因为肯亚。全世界里面真耶教会没有像肯亚教会，你说欧陆传道也是，我是副，也是严总给我生活费的啦，你们还没当传道也给你生活津贴对不对，肯亚那些工人严总一毛钱都没有付，都是自己传自己的，自己要去找食物来吃的，嗯，他也是自己这样，但是他就吃教会钱，我是跟他们讲你需要钱你要写，就是要明了，但是他没有，我吃教会吃死掉了，把他吓一跳，哎，那这个教会到现在还不错了，那因为教会发展起来，那外面的人很气啊，要来破，还没来呢，被车子撞死，就撞在在教会前面了，那一条路很少车子啊，你看那非洲哈，很少有车子，非洲被车子撞死人很少，就好像古时候被牛和牛打死一样，你久久一次啊，那个有时候你坐在路当中坐半。不能说半小时，坐很久也没有一辆车啊。有时候你等车哈，等一两小时等不到一辆车，看时段了、啊，那就被车撞死了、啊。从此之后，那个那所有的人经过我们教会是听他们讲的呢。如果不信的人不太敢看，就是赶快走。真耶教会以后会变怎么样？我不知道，可能两年三年之后就堕落了，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是还好了。我们两年之后如果再堕落，你也不能说现在我这个热心是假的嘛，对不对？你不可以这样说嘛，要公平嘛哈。这个人小时候很热心，后来失败了，死那个什么离开教会，你不能说他小时候是假的，那时候都是作假嘛，这样也不公平嘛。他是可能有什么时候坏掉啊，所以目前还好了哈。请大家多带祷，不然的话以后如果坏了，你不要骂我，就是这样子，没办法，大家都尽力了。去非洲人不是我去了，很多人英国的，现在很多人去，嗯，目前还可以的，就是但是要维持下去，不晓得怎么样，还是大家多带祷。好，所以讲到教会这个什么篱笆，所以篱笆完之后开始就打仗。那现在有一个观念，无底坑在哪里？我们看第二十章。我现在不再讲下去了，我现在因为时间讲到最我在讲道学的时候最讨厌人家，我一定都跟学生讲，我不是在台湾了、啊、在美国神学院哈、哦、讲道学嘛哈、哦、说你不要，还你明明都讲完了对不对，没有东西啊，你要说啊因为时间关系的时候到此结束，你在讲啊，没话讲了、啊、是不是，我本来要讲说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自己要吞进去了，好了，如果听不懂就没有关系啊。二十章二十章第三节，扔在哪里？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好，所以关哪里？无底坑。那关完之后呢，经过了一千年了、哦、我们看这个解释呢，因为连总那个今年有要讲二十章这个了嘛，那因为谢长老在那里呢，我不太敢讲，就是因为他是老师嘛，所以我讲完你们不要跟他讲就是了，好不好，要不要保证这个，如果你啊不要讲他的话，总是有人会漏口风嘛。 那如果连总那个真理研究会你有参加的话，你就二十章有一点争论嘛，对不对？啊、哦，那我是一句话都不敢讲，不晓得哪一个人好心，就叫我讲，又被不摆上祭坛。我说我讲一点点而已，那讲一点点，有人就说你把它翻出来了。那谢长就说他不知道讲什么，意思是说不可以乱翻还是怎么样，忘记了，也把我吓到就是了。但是我要小心就是。好，我们看第七节。一千年完了，对不对？你看到、哦、哈，我们很公道的讲哈，关无底坑，封闭一千年，好，一千年完，来，我找一个人来念哈，念，谁念？哎呀，你倒不念，我自己念。撒旦必从哪里？念一下，监牢里被释放出来，所以他。千年完了，从哪里出来？监牢出来，对不对？他被关在哪里？无底坑。他从哪里出来？监。拜托，我跟你上课上那么久了，照圣经，我们是正耶稣教会。如果你这样的话，把你赶出去正耶稣教会。正耶稣教会要怎么样？照圣经，我们不是老早讲过吗？圣经没有的不要乱改。哈喽你啊，千年完了从哪里出来？监牢。你就照圣经，我们解经第一步，你不要想东想西，圣经怎么写你怎么，你不了解的话就不了解，放着。我是解经是这样子，但是你不要，你不了解你就自己在那边乱改，对不对？这是第一步了，那能够解就解，不能够从圣经再来解就解，不能解先放着，祷告慢慢的，要等什么？诚心出现嘛，才是好的嘛。你诚心不出现，你那黑心一堆，不好。好，除非哈、哦，这一千年里面，神把怎么样，把魔鬼怎么样？那个好像。转移了，就是说，不然的话，无底坑就是什么？就是监牢。我是赞成这样子了。你关了，现在从哪里放出来？从监牢放出来。所以无底坑就是什么？监牢。这样解释可以吗？不，这个是大家可以来想的了哈。如果这个通的话。那我们再来想监牢在哪里，对不对？我们看十八章，如果这个通的话，整个启示录的解释会怎么样？会跟你想的怎么样不一样？会变了、打仗不会打到中东去，打仗会打到哪里？会打到教会来。那因为我们是以教会论嘛，所以我再重新跟你讲，你不要掉到我的陷阱里面，你还要怎么样？自己要反思。我每次讲说让你哈、哦、有点新鲜空气吸一吸嘛，啊、哦，好，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二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为什么？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什么？牢狱。”其实同一个字啦，哦，很对不起啊。如果你有学过希腊文的人的话，这两个字是一样，叫 philake。一样，无底啊、哦，不对，这个牢狱就是什么？第二十章第七节的牢狱跟二十章七节是不是？跟十八章第二节、第三、第二节以下的牢狱是同样一个字。那我们又回到我们的定点原则，对不对？同样一个字，就同样一个地方，应该是指同一个地方了，对不对？那个牢狱跟这牢狱应该是同样的地方，对不对？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可以不可以这样子？ 因为在圣在启示录里面只有劳役这个字，劳役应该是同样一个地方，劳役应该是同样的地方，是不是？就像我们说第六章的白马跟第十五章的白马应该是同个白马，所以第二十章的劳役跟第十八章的劳役应该是同一个劳役，除非他有不一样的描写，说这个劳役是怎么样的，是白劳役、黑劳役，或是在哪里的劳役，不然的话应该是什么指同一个地方。若同一个地方的话，那个第十八章的这个劳役是在哪里？是在哪里？在哪里？大巴比伦，对不对？再先想想，这个比较，这很新啊，我自己也感觉很奇怪，为什么会这么新？我这不是看什么的，我只是从圣经里面在评，就是经会篇希腊文，最主要说实在是因为希腊文的关系害的，才会这样子。我是因为希腊文，还有因为正耶稣教会。为什么？因为这些我们从开始就是以圣经为主，从圣经来解释圣经，我们古代都这样。那外面的一般你外面的学术的，他们从那个马丁路德开始，马丁路德的口号是什么？回归圣经，以经解经。所以以经解经这原则不是说我们从我们这些教会才开始有的，他们一开始就有这种精神，以经解经，回归圣经，以经称义。但是他们怎么样没有办法保持，并且他们也是他们是这样有一个理念。所以你看那个六年有上过那个教义史哈，你要想教义史其实就是什么哲学史的翻版。你念教义史，你一定要念哲学史。你哲学史说平常讲，你哲学史念通了，教义史怎么样？就一点就通。那如果你教义史通了，哲学史怎么样？你可以怎么样？也可以一点就通，因为这两个是，因为这边受这边影响的。所以因为他们外面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在解经，虽然他们刚开始有这种心，那个像那个马丁路德要以经解经，但是怎么样没有办法贯穿，因为他们还没解之前常常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主观的一个帽子，一个思想在那里，所以没有办法。那现在我们把这些全部拉掉，我们回归到圣经，回归到正耶稣教会，说因为我是正耶稣教会，说我用这个方法来解。那因为是希腊文，所以才，如果你认为不通的话，就是希腊文害了我。好，所以这样解释出来怎么样？你会吓一跳，哎，奇怪，无底坑是什么？监牢，监牢是哪里？大巴比伦，大巴比伦在哪里？就这个世界，就是台湾，就是美国，就是德国，有罪恶的地方。可能有时候大巴比伦跑到你家，为什么？你小孩不小心就开出那个什么色情的 email 来了，不是吗？那大巴比伦就进入你家里面来了啦，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讲得通？好，那现在怎么来解释魔鬼被监在大巴比伦？你看这是第十八节，十八章第二节是讲的咯，巴比伦成为各样恶这样什么污秽之灵的什么监牢。中文因为你监牢翻译的人不晓得怎么想的，那但他还好心啊，他还真的他把还有旁助教师啦，还是说监牢，这不是巢穴，巢穴跟监牢就不一样了。这恶人的巢穴，这个占地为王，那巢穴跟监牢不一样。巢穴是你做主的，监牢是怎么样被控制的？所以这怎么来讲呢？魔鬼自从千年，这个一千年，我们现在回到时间里面，这个一千年是这一千年里面，魔鬼一直怎么样在无底坑里面？就是说，所谓他的能力被陷在无底坑。这无底坑，我们传统那个，你不要讲哈，那个谢长老所想的，只是好像地狱那关起来，就世界上没有的，是不是？我们一般是这样子哈。比如说了哈，这是天国，对不对？ 啊，这是教会对不对？啊，这教会我们用这样子的哈。那、啊、这是这个，那、啊、这是魔鬼对不对？对不对？啊、这是人间世哈，属灵的人间世，属世的人间世，这魔鬼。啊，为什么教会这样子呢？你还记得吗？我们有那个图哈，啊，这是从创世以前属灵教会哈。那我们常常把那个魔鬼被关在无底坑，关在哪里？关在这个不是人间世的这个下面的一个地方哈，关在这里，对不对？啊，封起来。连那个我不是讲我们这谢长呢，谢中光长老也是这样想。既然被关了，怎么还会有迷惑？因为那时候他是在讲一个问题了。我今年三月还遇到谢长老在大陆，我们还他那么年纪大，怎么跟我那么好？我不知道，我还住在一起住了一个礼拜。他也是这样，但我不太好意思跟他讲了。对他来讲，如果太刺激的话，不好意思。话会说来，我怕他就是，因为如果他不赞成，因为我们现在在讲的时候有时间呐、啊，你会从开始我就要给你，我跟你讲，跟你灌输一些注下，然后你现在比较会痛嘛，对不对？啊，如果你遇到就2分钟、3分钟，你讲不清了，他已经说今天人他挂。